Hello， 大家好，我是任俊哥，欢迎来到6月22号的每日灵修。今天我们的读经进度是《使徒行传》的21章。今天早上发生一件蛮尴尬的事情，就是我看我家女儿在吃饭吃早餐的时候，我看到她的那个吸管，我就跟她讲说，为什么你的吸管是歪的？不是告诉你很多次了吗？吸管不要把它折歪。然后我就很严肃的看着她，然后我的女儿就很无辜的看着我说，爸爸，这个吸管本来就是会转弯的那种吸管。我就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骂错了，真是尴尬这样子。我也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在跟小孩互动的时候，都发现好像我蛮容易对小孩有成见的，就是他是做错事情的，我会有那种这样子的观念，就是觉得那今天我想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今天的读经进度是《使徒行传》的21章。今天的经文乍看之下好像跟就是跟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实今天如果简单讲的话，就是说保罗他要上耶路撒冷去，沿途都有人警告他说，你去耶路撒冷，然后你会遭难这样子。甚至有一个大先知跟他预言说，你去这个就是有做一个先知性的行动，然后捆住自己的手脚，说这个就是上耶路撒冷之后，这个腰带的主人也会这样子被捆锁这样子。哇，那其实保罗这样子，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后来他到了耶路撒冷，他说他还是要去。他去了耶路撒冷之后，然后那边人就跟他讲说，听他在讲说他在宣教当中，然后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啊，他们就讲到说，那个保罗啊，这样子齁，就是大家都在传说你这个人啊，然后都一直去跟那个非以色列人讲说，不需要行割礼啊，然后那大家好像都对你有一些成见跟误解啊，不然这样子好了，你去到圣殿里面，然后那个行，你反正你要还愿嘛，那你去那边，然后你就是行洁净的礼，跟犹太人一样啊，他本来就是犹太人这样子啊，你觉得愿意吗？这样子或许这些对你有成见的人，然后就会洗刷，就是改变他们对你的成见这样子。结果呢，保罗他就照着这样子，他就顺服了，他就照着这样子的意见，他就去到圣殿里面，然后呢就暴动了，因为他们就是对保罗有成见。所以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就是我要从经文的最后面讲到最前面，因为冲突的点是已经有成见的，所以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吸管歪却不是折，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二个，竭力让人有平安，这样子才能够重新对焦化解成见。第三，用主见化解成见，这个主见是主的意见。首先跟各位分享，吸管歪却不是折，还记得刚刚一开始跟各位分享的吗？27节、28节、29节就是我刚刚说的暴动。那七日将完，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就是从其他地方来的这些的犹太人，然后看到保罗在圣殿里面，看到黑影就要开枪了，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蹋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有分外族人院，就是非以色列人才能在那个地方，如果非以色列人进入了圣殿，那就是亵渎圣殿这样子。而且他们当年因为亵渎圣殿发生过蛮多的宗教战争这样子。29节，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只是看到他跟保罗一起在城里，他们的成见就让他们以为保罗带他进入了圣殿。所以其实眼睛看见的不见得就是眼睛看见的不论不见得是推论的正确这样子。就像我今天早上看到我女儿那个吸管是歪的，然后的确是歪的啊，但是我女儿没有折它，因为那个吸管本身就是有那个曲线可以去折的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如果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其实是真的还蛮尴尬的。我觉得我们承认偏见是消弭这些代沟的。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把这些的成见当成是我们之间的代沟好了，我觉得承认偏见是消弭代沟的第一步。 什么叫承建，什么叫代沟呢？哦，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年以前就有人跟我说，你们带青少年的，那头发就一定要染色。然后我就觉得说，这是偏见啊。那你们带青少年的，那你们唱的歌都很难唱。我也觉得这很难，这是偏见啊，因为我都觉得很好唱啊。然后他说，你们带青少年的都应该要 穿衣服很时髦，很 fashion 这样子。我也觉得这是偏见啊，因为我穿衣服就是土土的啊，我觉得都还好。可是就是会有人觉得说，你们这样子才是做青少年。那我突然到某一个时间点，我就就是有的时候是外那个这样子的成见可能是从外部来的，那有的时候成见是从内部来的，就是你做青少年你怎么不染头发呢？我太太会过敏啊，她对所有的染剂都会过敏啊，所以我刚新婚的时候就会照顾被染剂那个弄得全身荨麻疹的太太，我当然印象很深刻，我太太不能碰染剂，我很爱我的太太，我染头发干什么？所以我很想染啊，你看我头发，难道你觉得我不想染吗？我超想染的啊，可是问题是只要对我太太没有益处的事情我就没有办法去做啊，所以我就觉得很多人就会这样子去做，或者是会有人跟我讲说，你们这样子才是当牧师。我觉得如果是其他牧者跟我讲也就算了，那有的时候是弟兄姐妹跟我讲说怎么当牧师，当然我们还是会保持就是调整生命的弹性，可是我都会觉得说，其实我们心里很知道你们已经在贴标签了。其实被贴标签的人很少不知道自己是被贴标签的吧，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如果我们其实今天的每日灵修其实昨天就已经预备了，可是在今天早上我跟我太太在一次祷告之后，我觉得那个题目，因为我原本要讲的是偏见，可是我觉得今天早上祷告了之后，我觉得我很谢谢我太太的帮忙，我觉得我要把题目改成就是像代沟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像我一开始讲的，就是我们看到我的小孩，我就觉得说，哇，他真的是做得不好。我常常跟我的孩子，就是我常常跟我们的学亲讲这样子的话，我想在每日灵修也不是第一次听到的，就是我看到你玩一次手机，就是你都在玩手机；我看到你玩第二次，就是你整天都在玩手机。其实我在学亲讲过很多次这样子的话，我讲第一句，他们就会讲第二句，因为几乎爸爸妈妈都是跟小孩子这样沟通的，这样。那我也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别人会跟我讲说，这个是你个人的偏好。可是我想反问一下各位，谁没有个人的偏好？我会觉得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天生特殊的地方。那些地方我们都可以为主所用。那我们如果就是下了判断，就是觉得说这个绝对不能为神所用。我再举个例子好了，很多年以前，然后当人家还觉得说爵士鼓还有吉他是魔鬼的乐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教会就只有钢琴是圣洁的这样子。而我也觉得说，其实这也都在这些的范围里面。其实回过头来，我觉得说承认偏见的确是消弭代沟或是偏见的第一步。我觉得我们自己真的要承认我们自己不是看得最完全的那一位，这样子我觉得我们才有办法跟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世代去沟通。想想看好了，如果是你啦，然后别人跟你讲说，每次都跟你讲说衣服没有穿正，然后领带没有弄好啊，然后那个讲话口音不对，然后就是一直在教你对的事情，你久了之后，你其实不太想跟他讲话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在这里面，我们需要，如果我们真的需要有好的沟通，我们需要有上帝的角度，然后我们重新对一下焦，重新对一下焦。因为其实你看，这现在各位正在看镜头，如果焦距模糊了，你就会看着我后面看得比较清楚。那如果焦距是比较前面，你会觉得说我也雾雾的这样子。那我觉得说，当我们正确对焦了，我们才有办法去看清真正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第二个，我觉得虽然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活着，我们自己就会有偏见， 别人也会对我们有偏见，但是我们还是竭力要让别人有平安。二十四节，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拿出规费，叫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可以知道先前所听见你的事都是虚的，并可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循律法。这是保罗他上了耶路撒冷之后，那边的人建议他说你如果这样子做跟他们一样，然后他们就不会误会你了。事实上就是你如果已经人家已经有偏见了，你做跟他们一样的事情，他们会跟你说一句话，就是你不要假了，我知道你不是跟我们一样的人。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还有，但是保罗有没有愿意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学习一下保罗，我觉得说他是愿意的，他是愿意顺服的，而且他本来就是犹太人。因为保罗他反对的并不是律法，保罗他反对的是人要行犹太律法才能得救。保罗他坚持的是福音的真理，是信耶稣才是得救的唯一法门。那犹太人，你信耶稣之后，你要不要遵守你原本的犹太传统，那是你自己的自由。但是外族人，就是非犹太人，他们不是这个背景的，那他们就不需要像犹太人这样子行割礼、遵行摩西律法，他们才可以得救，因为这是两条不一样的路。所以我觉得他坚持的是这个。那至于他自己是犹太人，保罗本身就是犹太人，他去遵守这个对他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我觉得如果对方已经让我们有偏见了，我们可以，如果可以的话，当然我们大部分时候知道对方对我们有偏见，我们都是不太愿意调整自己的。我们可以去换个角度想，如果我们尽力的让对方可以放心，我觉得这会是建立沟通一个比较。因为当我们在聚焦说对方拒绝我比方说我自己在带学新的时候，我也很怕学新拒绝我呢，我超害怕的啊。所以那个我们要当学新辅导的，我们都要说先做心理建设，就是我们可能会被拒绝，我们可能会被拒绝，我们如果遇到这件事情我们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处理，有那个 SOPA， 有 SOPB， 有 SOP， 就是大家会想很多，就是我被拒绝的时候怎么办。可是我希望各位可以去思考一件事情啊，当我们心里面怀着，我特别要跟所有服侍想还有想要服侍年轻人的这样子的族群，这样子的人说，就是我们学习牧区的潜在同工说，其实人到哪里都会被拒绝，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心里在记着对方会拒绝我，那我们进去会更加的明显感觉到对方的拒绝。我举例来讲，你去尴尬，你自己觉得尴尬，别人会更不想跟你沟通，就是这样。你自己觉得尴尬，别人会更不想跟你沟通。当你觉得自己不尴尬的时候，那你自己比较自在的，对方也会比较自在的跟你进入到这样的状况里面。所以当你自己觉得说对方好像不太愿意听，对你有成见，其实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祷告他有平安，更是我自己要有平安。因为对方有没有要平安，那真的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我自己有平安的，我跟你相处我没有太大的障碍跟困难，久而久之你就会去影响对方。所以很多青少年的家长跟我说，我的孩子都不想跟我说话怎么办啊？我觉得那你就是先接受他这段时间不太想跟你说话，并且找一些是非题以外的问题来问他。我再说一次，找一些是非题以外的问题来问他。我在牧养学青我记得谢牧师都有跟我讲说，你很希望礼拜六有学青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周间你有没有去关心他。那我就很努力去做，那我就发现我碰了一鼻子灰。那我接下来问他说，那跟青少年要讲什么呢？然后谢牧师就说，哦，你要跟青少年讲圣经之前呢，你要先跟他们讲他的衣服很好看，他的鞋子很漂亮，然后他的发型非常的美，他很漂亮，然后他很帅，他很美，然后很自然的话题就打开了。或者是你这个包包哪里买的，就是大概都从外到内。 那你就说，哎呀，我这个人就是跟人俊一样啊，我们就是很有深度，我们不聊肤浅的事情啊。容许我说，我们难道不跟人家问候说假爸不？这是每个人都会需要的。大家知道说问候你吃饱了没有，这个是这是传统的一个文化，就是关心你的身体状况。那我会觉得，当我们觉得放心了，我们接下来才会再多说一点。所以其实青少年跟你一样是人。当你觉得说，你这个 IG 好漂亮，你在哪个场景拍的，你这个看起来好好吃，你在哪里买的，他们会很乐意的把他们知道的东西都告诉你。你甚至可以去问他们说，欸，我好像看到某某人跟某某人在交往呢，他们会跟你说，我跟你讲啦，就其实我觉得我们都很害怕会跨出那一步。但是其实当我们心里有平安的时候，其实对方也常常会感觉到你的平安。就算对方对你有成见，看你这么有平安，欸，那说不定他们也会因此而改观哦。第三个要跟各位分享，用主见化解成见。第四节，找着的宝门徒就在那里住了七天，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亚加布拿保罗的腰带捆住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这样，其实前面两段经文就是早就有预言指着保罗说，他去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他是会受苦的。但是保罗他本人是怎么说的呢？十三节，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知道他就算受苦，上帝也要他去。我换个角度跟各位说这件事情，保罗知道他会受苦，他也知道他的主人要他去。我再说第三次，保罗知道他会受苦，但是他也知道主人要他去。这个跟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是一样的。所以保罗他已经知道他要受苦，那他也知道上帝要他去。他就从那个角度，从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我怎么会受这样子的苦呢？上帝不是呼召我吗？那可是保罗他上去之前，很多人都跟他说，你这个会受苦，你有听到哪些预言指着你会受苦？你娶这个老婆你会受苦，你嫁给这个老公你会受苦，你选择服侍上帝你会受苦。我想问各位一件事情，人生在世，你活着哪有一天不会受苦？我再说一次，基督徒只有跟非基督徒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受苦是有意义的，我们受苦是有主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受苦是为了要学习主给我教导我们的一切。可是非基督徒受苦，他们不见得知道这些。差别就在于你有没有办法去换上一个新的眼睛去对焦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今天如果保罗他去到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说，为什么上帝，我已经遵行了上帝的旨意，我却要在这个地方受苦呢？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的问题是，主人啊，既然你要我受苦，那希望你可以缩短这个时间，那我要做什么呢？你要我做什么呢？我觉得保罗知道他去那个地方是要做什么的，他知道他要受苦，他去到那个地方。耶稣他知道他要受苦，耶稣知道他要成就上帝的救赎，保罗知道他要受苦，保罗知道他要去那个地方去完成上帝托付他的事情，为了主的缘故。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受苦本身没有什么道理可言，我也觉得受苦没什么道理可言。可是很有趣的是，受苦只要几乎没有例外，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那一切就都非常的合理了，而且都有意义了。我是一个亚斯伯格人，我是一个亚斯伯格的人，那对我来讲意义就是全世界的一切。基本上我有觉得有意义，我觉得受苦就值得了，有意义受苦就可以忍受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子呢？ 这也是我天生的成见啊，因为我是雅思人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受苦有意义，对我来讲我就比较能忍受了。我其实觉得大部分的人应该知道自己受苦是为了什么，就也比较，而且是跟主跟你一起受苦，那我觉得也陪着你一起，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我们就是比较能够去接受我们受苦的情境，并且能够超越在这些苦之上的，这是信仰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所以到底是成见，别人对我的成见，还是这到底是不是成见呢？是，没有错，保罗在那边受苦是别人的成见造成的，但是另外一个眼光更是主要我受苦，那他一定对我好的那一位上帝，他一定是对我有益处的啊。但是你一定要看见上帝看见的，你才越能够超越人的眼见。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当你受苦之后，你才会超越你原本的视线，不是吗？登一座高山，你要不要受苦？但是你登上山之后，你看到的会跟在地上一样吗？受苦之前，我们在平地上，但是受苦，为主受苦，不是每一种受苦，为主受苦，上帝会很我觉得还蛮自然，我自己的经验供大家参考，会很自然的把我们抬到一个制高点上面，让我们看到比较大的蓝图。如果我们想要聚焦，我们在受苦当中，我们想要聚焦，我们就会好像拿到望远镜，看到那个比较高的上帝要我们看清楚的那个点。那如果我们不愿意受苦，那我们也觉得很辛苦啊，的确是很辛苦啦，那我们就会觉得说，哎，都是别人造成的这样子。其实我最近真的很感恩，我觉得跟我太太，我们最近这段时间在疫情的期间，我们有很多啊，特别在做我家生命书，我觉得有好多要面对自己啊，原生家庭啊，然后还有自己的啊，自己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我都觉得还蛮感恩的，因为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都慢慢慢慢发现自己的成见，我们越来跟我的配偶、跟我的小孩，甚至跟我们的家人、我的父母，我觉得我们靠得更近了。所以，到底是成见呢，还是主要受苦呢？我觉得，当你去看见主看见的，你的视线会变得不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你没有受苦，你大概就是看不见。所以我想今天有几件事情想要带各位一起来祷告。我想最后一件事情，我先带各位来读一下，为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能够转向啊归向父母来祷告。然后我们也把自己在啊被成见对待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免会有一些委屈，我们把这些交给上帝，求上帝来，我们来饶恕，然后我们来求上帝来医治跟释放。我们为自己跟对方，就对我们有成见的人，我们心里面我们祷告有平安。降在我们身上，降在对方身上，降在对方身上，你才会比较好跟对方相处啊，并且我们能够在平安当中啊，我们在上帝平安的同在当中，我们能够有好的沟通。我们就为这几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为自己啊被啊有成见的来对待，主啊，我们来求主，我们愿意来选择啊承认自己也是有成见的人。所以对方有成见也是蛮正常的，主啊，赦免对方，因为对方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啊，我自己也常常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冒犯了别人，所以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让我们真的都从你那里得着生命的益处。主啊，求你来，当我们愿意饶恕的时候，主啊，我们免了别人的罪，如同啊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罪一样，也叫我们心里真实能够安息。主啊，不管对我们有成见的人是谁，主啊，愿意你使我们的心灵得安息，有力量，而不是自己继续的来扛这些被别人好像歧视或者是怎么样的这样子的重担。主啊，你帮助我们，还有憎恨的重担。主啊，祈求你施恩给我们。主啊，奉你的名为对我们有成见的人，主啊，不管他是谁，为对方求平安，也为我自己能够有平安来祷告。主啊，因为当对方有平安的时候，主啊，他有安全感，我就比较好跟对方相处跟沟通。当我自己有安全感的时候，我就比较容易影响对方，不会这么尴尬。求你施恩给仁俊，主啊，你施恩给我们每位每日灵修的弟兄姐妹，主啊，让他们满有你的平安。主啊，更是把我们的对头交给你， 奉耶稣名为他们祈求平安。当他们有平安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但是如果我们为他们祈求有灾难，反而我们不见得会有好日子过。求神的上帝给我们这样子属灵的奥秘，主要让我们参透你自己为什么要祝福。主要我要奉你的名，主要祈求你，倘若这些的代沟主要是出现在家里，主要求你来饶恕、医治、恢复、拯救。主啊，你让为父的心转向儿女，你让儿女的心归向父母，求你来做奇妙的医治。主啊，特别我们在这段时间，主啊，我们不断的为我家生命树的推动来祷告的时候，求你在每个家中行做你奇妙的医治、释放、拯救，叫我们再次从你那里得着我们生命的意义，并且让你死里复活的生命彰显在我的身上，更彰显在我的家中。谢谢上帝，愿你施恩给我们，使我们每个人都经历到主啊你设立家庭的恩福，帮助我们活在你的眼光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已经跟各位分享完了，耶、想请各位来回应一下，就是你在沟通上你有遇过什么成见吗？那后来是怎么化解的呢？有化解吗？是怎么化解的呢？就是欢迎各位就是私讯，然后来跟我来分享跟回应哦。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的话，欢迎你按赞、订阅、分享出去哦。我们下次见，拜拜。